后来，伊丽莎白女王任命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为舰队司令。不过，在说完了这位航海英雄的壮举之后，我还想插叙一件航行途中的小事。在返程途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大度地放过了一艘西班牙商船。为了答谢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西班牙商人送给他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最开始的时候，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很高兴地收下了她，留她在船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在经过某个小岛时，他毫无人性地抛弃了这个姑娘，把她独自一人留在了小岛上。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种行为颇受谴责。1581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格兰四年后，也就是1585年，英格兰和西班牙开战了。开战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便任命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为英格兰海军司令，命他统帅英格兰海军保卫国家。不久之后，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了英格兰。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已经装备好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准备入侵英格兰。这个消息让英格兰全国上下陷入恐慌之中。虽然现在的大英皇家海军称霸全球，但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西班牙才是海上霸主。那时的西班牙拥有美洲的殖民地，拥有一支强大的无敌舰队，而英格兰舰队不仅船只数量少于西班牙，而且舰队多为小船，而西班牙无敌舰队中的战舰却多为大船。我们还是来看看具体的对比吧。为了这次远征，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准备了不下100艘战船，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只装备了4艘战舰。不过，因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上次环游航行归来时带来的大量财富，而且这次英格兰舰队的指挥官便是他，所以伦敦的很多商人自发地武装了一些船只前来效力。不过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能够参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发动的劫掠，并且获得劫掠所得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本就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而他之前的成功也使得麾下的人信心十足。于是，在西班牙人还没有出发前，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便率领着部下率先偷袭了西班牙东南部重要港口卡迪斯。那个时候，卡迪斯聚集着大量战舰，可是勇敢无畏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同样勇敢的英格兰水手们驾驶着数量不多的小型战舰，大胆地从一排排驻扎在港口入口处以保护港内战队的战舰突进港口，用炮击、用火烧摧毁港内聚集的上百艘战船和其他船只。接着，趁着西班牙人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率领着英格兰的小型战舰沿着海岸航行，摧毁了沿途发现的所有船只。随后，在进入大西洋准备返航的时候，他们又遇到了西班牙许多从东印度返航的船，于是他们劫掠了这些满载货物的大帆船。最后，在凯旋之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说，我们已经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须。此战之后，根据之前达成的一致意见，伦敦商人分得了一部分战利品，赚得盆满钵满。另外，此战摧毁了西班牙的有生力量，为英格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第三，因为巨大的损失，菲利二世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开始准备下一场战争，下一场败得更加惨的战争。1588年的夏天，再次准备就绪的西班牙又一次出兵了。这一次，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打出了废除伊丽莎白女王，让英格兰回到天主教怀抱的名义。不过，在这几年里，英格兰也积极地准备着。英格兰的海军舰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这一年的这几个月里，英格兰王国也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海军战舰养护完毕，海军士兵操练完毕的同时，英格兰的贵族和商人再次掀起了支援海军的狂潮。他们有钱的出钱，有船的出船，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最后，英格兰的海军也集结在了两个地方，大部分海军驻宅在普利茅斯港，另有一支分舰队驻扎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多福海峡附近。普利茅斯港是从英格兰海岸线通往英吉利海峡的第一大重要港口，是英格兰迎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第一线。另外，因为担心神圣罗马帝国会派出一支舰队支援西班牙，从尼德兰地区出发，自北方袭击英格兰，所以第二支舰队便驻扎在了多福海峡附近。除了构筑海上长城之外，伊丽莎白女王还征召了大量士卒，组成了一支陆军。为了防止西班牙人登陆，伊丽莎白女王命多支部队分别驻扎在英格兰南部海岸最容易登陆的几个地点，这些士兵加起来大约有20000人。为了防止西班牙无敌舰队沿着泰晤士河逆流而上，直接逼到伦敦城下，伊丽莎白命一支大军驻扎在泰晤士河河口。在开战前，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来到这支大军位于泰晤士河北岸河口稍上方的营地，在骑着战马巡查营地时，伊丽莎白女王穿戴得像个战士，她身着闪闪发光的钢制盔甲衣胄，手拿着作为指挥标志的将军权杖，一位手持装饰有白色羽毛头盔的男士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其他的将军也骑着战马随行。他们一行人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队列，在检阅时候，伊丽莎白女王以勇敢的举止、自信的微笑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最后，伊丽莎白女王向士兵们发表了演说，她说道，曾经有人说我这样出现在全副武装的群众之中是不合适的，是危险的。有人说你们不是常规招募的正规军，而是自发而来的志愿者，战斗力可能不行。但是我要说，你们都是好样的。现在我所站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国家危难之际，你们放下手中的一切，自发跑来保卫国家，还有比你们更勇敢的战士吗？还有比你们更忠诚的士兵吗？没有，你们才是英格兰王国最勇敢、最忠诚的士兵，你们才是英格兰王国的基石，你们才是我自信的源泉。今天，我在此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我将会与你们并肩作战，与你们一起为英格兰王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要告诉你们，我来到这里巡视，就是为了与你们一同面对战争。如果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真的登陆了，如果西班牙人真的杀来了，你们就会看到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正在与你们，我最英勇的战士并肩作战。我知道我的身躯只是一具弱女子的身躯，但是我的心是一颗国王的心。我有为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王国、为了我的子民随时牺牲的觉悟。在战争中，我就在战场上，就在你们中间，和你们同生共死。如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真的驶入泰晤士河，如果伊丽莎白女王真的亲自面对战争的考验的话， 他会不会真的出现在战场上呢？他是否会真的忠于他的子民呢？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得知这些事情了，因为他的海军司令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某天早上，一艘小帆船驶入了普利茅斯港，上面的人来到英格兰海军司令部，其中一个代表说道：我们发现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他们正朝着英吉利海峡全速前进。于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立刻下令命港内所有军舰出港。第二天，两国的舰队便相遇了。那个时候，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摆出了一个巨大的月牙形阵容，缓缓地驶入英吉利海峡。无敌舰队的规模是如此的庞大，前后延绵长达10公里。可是此后的战争却出乎所有人预料，虽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规模庞大，但是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们只能在英吉利海军舰队的追击下，拖着笨重的身子缓慢地逃命。如果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话，我们便会看到在英吉利海峡中，庞大的无敌舰队缓慢但狼狈地逃奔着，在他们身后迅捷灵便机动自如的英格兰小型战舰如同鲨鱼一般不断地利用火炮攻击着他们，时不时咬下一块肉。当时英吉利海峡的两边每个海角上都站满了人，他们眺望着远方的战斗，听到远处轰隆隆的炮声，有时候他们还能看到海水冲来的碎木板。慢慢的，无敌舰队中的大型战舰或者被击沉，或者被驱逐着逃向海岸而最终搁浅，或者被英格兰人俘获。最后看到时机成熟之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派出了一些火船，这些满载燃烧物的船只偷偷驶入无敌舰队之中，突然点燃燃烧物，火箭风势迅速蔓延。不久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便被火海笼罩了。虽然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残部穿过了英吉利海峡，但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率领的英格兰舰队的袭扰下，他们士气低落，已经没有能力沿着泰晤士河溯流而上，抵达伦敦城下。同时，他们又不敢掉头，因为他们身后的敌人实在是把他们打怕了。最后，急于逃生的西班牙人继续往北，逃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海域，绕过英格兰北部，穿过寒冷波涛汹涌的北海，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西班牙。可是这个时候，无敌舰队已经损失过半了。